在那个分享之前呢，我们先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在我们渊面黑暗的时候，你愿意用那生命的光来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主啊，万分的感谢是说不完的。那么愿我们每个人在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是自己，在你的话语的面前战战兢兢，愿将今天交通的信息的内容求主查验，求主查看，愿我们安静地坐在你的面前，领受你所要对我们说的话。愿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如有不完全的地方，愿你来为我们补足，不对的地方主你为我们遮盖。主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呢，大家都知道我要离开这个地方，那么在走之前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再来做一下这个一起来读经。我在这里边聚会差不多有，算起日子来差不多有8年了。那么最初来的时候呢，理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想读经。那么也就做了就在这里面就做了一个学生。那么作为学生呢，这个问题是很多的啊，因为毕竟自己本人呢也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所以就经历了问问题的有这么一个经历。那么之后进入侍奉，然后呢又做了开口带领读经。那么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就是被人问问题，因为人要向你问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又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同时呢，自己还有个什么样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经历呢？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经历，就是用圣经的话反驳，甚至是这个顶撞当时带领读经的弟兄。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些经历呢，我想在我进入主题分享之前呢，我先读两处经文啊，用神的话呢来查验我们自己，当我自己提问题的时候是出自怎样的一个心态。那么这个心态呢，实际上就把我灵里的那个实际状况就给表露出来了。所以呢，我想先读一处圣经，请我们翻开圣经马太福音13章。第13章讲的都是比喻。我们看第3节，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围着他的人不只是有门徒啊，是众人，有很多的人，对不对？那么第3节就是怎么说呢？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这是对众人说的话。然后我们再往看第10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这是不懂就问请教的心态，是不是？不带有试探，也不带有恶意啊，这是一种的问。我们再看另外一段，马太福音22章，15节到18节，这一段主要讲的是比较很熟，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我们就不念了，但是就简单讲一下。这是法利赛人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他， 所以他们就伙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问耶稣什么呢？就是纳税给凯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知道这个在那个时候，就是法利赛人呢，他是代表宗教的势力，西律党的人呢是代表政治势力。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呢，就是犹太人他是在罗马统治的下面啊，那犹太人就受到罗马的逼迫和压迫啊。那么法利赛人是不愿意向该撒纳税的，但西律党的人呢是拥护罗马人的，他们认为应该向该撒纳税。如果耶稣回答说可以，那他就要受到法利赛人的反对；如果耶稣回答不可以，那就是对抗该撒。所以因此我们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怎么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法利赛人和西律的党人，他们是带着恶意来问耶稣，他们要试探主耶稣，他们要从他的话语当中找出陷害他的把柄来，所以这是一个试探的灵。为什么要读这两处圣经呢？因为我也是处在聚会当中的人，我也经常会碰到很多不同的对圣经的理解啊、看法啊都不同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论到哪里聚会，都会碰到这样会那样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因此在聚会当中引起辩论，我们要知道，一，主不喜悦；二，也不造就众弟兄在帮助正圣徒建立信心方面是帮助不了的。因此呢，在讨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的时候，甚至不同的意见领受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同时要谨慎，不要让那个试探的灵出来。那我想在我进入这个，因为我今天下面所交通的内容呢，很有可能会引起不同的意见想法，但是呢，我们都本着一个圣经的教导，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我们这样的来交通，好不好？好，这是一个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来交通内容哈，主题是什么呢？说实在是很难想出一个什么主题来讲。那我就想以这节经文，其实我今天主要来讲，用最后这么一次宝贵的机会呢，把我们在这里头曾经和弟兄姊妹一起读过的经文呢，再读一遍啊，我觉得是非常很宝贵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就是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节经文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这里就一节。那么我想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我想这就是这节经文，就是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一个主题的内容啊。纯正话语的规模，纯正那意思就是完全的、完整的、健全的。话语我们很清楚，那就是道，就神的话、神的道。规模，什么叫规模呢？这意思就是样本，就神的话它是有一个样本，是有个规模、有个规范在那里头。常常守着，那个原文没有那个常常，就是守着原文啊。守着的意思就是得着、持有、抓住。那么这句话就是你要怎样得着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呢？你要怎样抓住、持有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所以这叫我们看来呢，持有 或者得着纯正话语的规模是和信，是和爱发生关系。但是这个信，这个爱是在哪里的信，是在哪里的爱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爱。这个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啊。当一个人既认同基督信仰的教训，但同时又认同其他宗教的教训，那这个人就无法得着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想想看，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有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人，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好像也信耶稣，但是同时他还拜佛，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但是这怎么可能得到纯正话语的规模呢？所以说，首先我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所信的是什么，这是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的啊。这是第一点，就是你所信的是什么，所信的是谁。另外一点，当我们和主之间有了间隔啊，这个间隔是很多了，比方说马门呐、我们这个所拜的偶像啊，或者其他什么什么的东西啊，总是叫你和神之间有那个间隔，总是叫你和主之间有那个间隔。这个间隔呢，使你不能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爱神。弟兄姊妹，那你也很难持有守住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的。其实今天分享的内容呢，也是和自己的经历也是有关系啊，所以我也愿把这个经历呢，也愿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周三晚上读这个创世纪三十一章的时候，创世纪三十一章讲的是雅各离开拉班，他逃跑了，他的妻子拉结从他父亲的拉班，就是他跟他丈夫雅各一起逃跑的时候，拉结还偷走了什么，他父亲的那个偶像啊。我们看，一个跟随信神的丈夫20年的妻子仍然还要偶像，我们看这像不像是我们的经历呢？我们信主以后跟随天上的丈夫这么多年了，反省看一看，我们也还有偶像。或许在形式上呢，我们不拜偶像了啊，别人说原来你是拜佛的，现在不拜了，但是我们里面那个偶像有没有打碎呢？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知道这个在读这个以色列12支派，那么这次读的是哪个人物啊？基甸。基甸在被神兴起的时候啊，神兴起了基甸，首先就是要他什么，离弃偶像，神要他把那个汤倒出来，那是什么汤呢？那是可憎之物做的汤。圣经里面常常用那个可憎啊这两个字来说这个拜偶像的事，或是指偶像的事情啊。神为什么一定要侍奉他的人打碎偶像，把那个可憎之物做的那个汤倒掉？因为吞吃神的儿女的不仅仅是那个遍地游行的魔鬼，偶像也吞吃人。我们来读一节圣经，耶利米书第三章，我们读24节到25节，耶利米书旧约里边的啊，耶利米书第三章， 我们看24节到25节，这是以色列人得到受到神的审判，因为他们是拜了偶像了，行了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神就把他们分散到这个列国万民当中当中去了啊。看24节，这里说的，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把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话，就是第4章的啊，刚才读的这两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可耻的偶像也把什么神的儿女吞吃了，所以叫我们看见，不但是魔鬼要吞吃人，就是偶像也吞吃人啊。那么外面的偶像容易打破，对不对？但是打碎里面的偶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但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神就要求你一定要把你心里的偶像打碎，这是我们必须的一个经历啊。那么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耶利米书下面的经文啊，看神是呼召以色列人悔改时所说的一些话啊。先看第1节，这样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再看第4节，第4节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隔离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这是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再看第14节，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再看第18节，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了。神宣告审判，呼吁他的百姓悔改，不仅仅是外面的，而是内心真正的改变，要将里面的那个污秽除掉。如果仍存恶念，还存有这个可憎之物做的汤，不肯悔改，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儿，这是你罪恶的结果，怎么样？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了。我们知道偶像是与神敌对的，保罗说拜偶像的人怎么样，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当你心里有了偶像，就是一个污秽的事，这在神的眼里是看为恶的事，因为把该给神的荣耀你现在给了谁了？给了人，或者给了那个偶像的那个身上去了。因此偶像就使我们和神的之间产生了问题，那么和神之间一有问题，那么我们和人之间肯定也会发生问题。我们知道在教会里头常常发生一些事情，不仅仅是我们这里，好多教会，我是泛指啊，当然我们这里头也出现的，那就是在一个传道人的身上，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把很多弟兄姊妹为此这件事情呢给跌倒了，绊倒了，那么我们都会把这个一切的归咎呢，不是归咎在这个传道人身上，就是归咎在那个魔鬼的进攻上。实际上弟兄姊妹们，我们个人也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通常都把传道人当作一个，没有把传道人当作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来看，没有把他们当作弟兄姊妹来看，而是把他当作了偶像。我们或许看重他的圣经知识很强，甚至我们看重他已经解经的本事很大，把他当作了一个偶像。 也把他本人呢看得很高，于是呢对这个传道人的这个评价和认识呢就失去了水准。当我们自己高举了人，而后来你自己发现或者别人告诉你什么，这个传道人的所行其实并不是我们心目中以为的那样，那你心里就失去平衡了，你就觉得受到伤害了。结果呢，平时你可能很喜欢听他的讲道，现在呢根本就听不进去了，所以人就跌倒了。人跌倒其实是跌倒在自己心里那个偶像的上面，所以当有偶像横在我和神之间的时候，我允许偶像在我心里的时候，就像拉杰偷走那个偶像一样，其实那个时候怎么样，我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那就是最好的爱，那就是神的爱。当我离弃了起初那个爱心的时候，那么状况一发生，首先伤害的就是我，而且你转而就去怨恨你所尊敬的人。你说你爱神，可是现在呢你去怨恨你的弟兄，所以呢你说你爱神，圣经里怎么想，你却恨你的弟兄，这怎么能叫爱神呢？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神是爱，神的爱是什么？他恨罪，但他爱罪人。而当我们离弃了起初爱的那个的时候，你就会有自义出来。自义的人恨罪，连同罪人一起恨。所以我们把起初的爱离弃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既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所信的是什么，还要在基督里的爱来持守着。我们常说我们想要略有一点力量就要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那就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我们还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来常常守着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好，我们现在再回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节，刚才我们读过的，我想再来读一遍啊。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保罗把纯正话语的规模传讲了给谁呢？给提摩太。那么我们要问，保罗是从谁那里得到的呢？是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是主耶稣交托给他的。我们看第12节，还是这一章啊，前面一节这样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我们看小字括弧里面的小字啊，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说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主耶稣交托给谁的？保罗的。保罗为福音经历了许多的苦难，然而他不以为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呢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主耶稣交托给他的，这也就是保罗在加勒太这卷书里头说的一句话。他说他素来所传的福音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启示来的。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啊，加勒太书
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从十一节就读两节到十二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这里这个保罗是这样说的哈，他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也不是从人领受的，而是什么？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启示来的。所以呢，保罗让我们向荣耀的父求，求什么呢？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对不对？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说了，神的话是纯正的，是有规模的，或者说是有规范的，是有样本的。那么纯正话语的规模都记载在这个圣经里啊，圣经保罗还说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看主耶稣是怎样为我们定下这个规模的啊。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第44节，这里有一节啊，我们先看第44节，这是主耶稣自己啊，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再去那个什么路上，就是以马忤斯的路上呢，跟两个门徒啊，一路走一路说话。那么现在呢，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下面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啊。那么什么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不是我们广告，是我们自己理解的，就是那个十条诫啊。摩西的律法是指的，摩西律法的书是指的旧约前五卷书啊，创世纪，还有什么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卷书，摩西的律法。下面讲另外讲什么先知的书，那先知的书当然就指的是那种大小先知书，还有历史书啊。诗篇我们都知道，读很多那个，我们祷告都爱用那个诗篇啊。而且新约呢也引用了很多这个诗篇的话，但诗篇这个原文这个字呢，又在其他地方翻成什么诗歌啊、诗章，所以这样看来呢，诗篇它是包括了用诗歌的形式写出的经文，旧约里头有没有啊？比如说箴言呐、约伯记啊这些，所以可见呢，这个主耶稣这里讲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是概括了整体什么旧约啊，把整个旧约给概括出来了啊。所以这我们有一个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啊。那么主耶稣这里讲的，凡是旧约上所讲的，就是这些经上所讲的啊，摩西的律法和这个先知的书啊、诗篇，凡这些经上所记着指着主耶稣的话都必须应验。我们知道大多数都应验了，那么有的还在应验之中。好，我们再看这个路加福音第24章的第46节，这里有说，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啊，这是主耶稣说的。这呢，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三次都说过这样的话。 而且都应验了，是不是都应验了？那么这些呢都记载，都记载在哪里呢？四福音书上。好，我们再读一节经文，使徒行对不起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我来读啊，这是保罗说的话。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纯正话语规模的核心，当然也是福音的核心了，因为这也是主耶稣自己，刚才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所说的话，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那么下面告诉我们，而且显给这个使徒看，又显给众徒这个众弟兄门徒看，然后主耶稣升天，现今在父的右边啊，为我们祈求。那么保罗呢，他是如此信，也如此传，这也是我们所要效法的。我们如此信，我们也如此传，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福音，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福音。好，最后呢再读一段经文，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这一段我来读啊，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缘，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知道这是彼得为保罗的书信，因为我们知道新约里头要包括保罗的书信，是不是？这是彼得为保罗的书信做见证。那么神借着彼得的见证叫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构成了新约圣经的内容，因为他的书信要照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是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所以这样看来，纯正话语的规模包括旧约包括新约，而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是核心。因此我们读经不但要读新约，还要读旧约。那么在这里头彼得要求我们什么？要防备，不要被恶人的错谬诱惑，以免从自己所坚固的地步上什么坠落下来，还要在主的恩典上和知识上有长进。那这就是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内容和读的经文啊，就是想在离开之前呢把我们以前所读过的经文呢今天再一次的来考察宣读啊，并且愿和弟兄姊妹们呢彼此鼓励，把我们所听到的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那么最后呢，我这个人是不会唱歌的，因为是走音五音不全的人，但是今天我很想呢请弟兄姊妹们一起呢唱一首歌啊，这个诗歌呢就是696。696，这个
这房子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
好，这首歌呢，
诗歌696首，
叫圣徒众星爱里相聚啊。今天在家里的我预备，今天下午预备的时候，这首诗歌很打动我，所以又想和就是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句啊。好，
相安息，救主带几番心，如此相爱永相亲，同坐之地靠元首，众光繁
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诗歌696首，圣徒众星。
在没有伴奏的时候，我们听这个播音器里边，我们跟着播音把第一段再唱一遍，好不好？
圣父主亲爱你相聚，同在主里相安息，求主带几番爱心，如此相爱永相亲，我所知你高天中，中国繁荣主日中，共为兄弟心中之意，祝你相比愿为一，祝你之中。
好，我想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然后把时间交给蒋弟兄，好吧。
你开了吗？这个三儿姊妹呢，我 我都不记得了。他说他有八年在这里和我们一起读圣经，
还是我这个
有八年的时间。那么又愿意带着听不到，最近他要离开这个地方，他是因为个人的原因，个人的原因，所以今天呢，他就希望在这里有一点交通，他刚刚就把他自己想要说的话，在这里有一些交通，我想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伤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那么我们从圣经来看，就是所有基督徒，所有神的儿女，你只要是得救的，你有神的生命的，我们都应该是在教会的里面，不应该有分门别类的，不应该的。所以保罗的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还有点不同。保罗他是向外邦人去传福音，所以他叫外邦人的使徒，因为他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所以他就把主耶稣的救恩传扬出去了。他在每一个地方建立教会，比方说以弗所教会，那个腓立比教会，他就建立了很多的外邦，建立很多的教会。在那个时候，信主的基督徒数目不是太多，是外邦的数目不是太多，反而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有几万人的犹太人，他们是守摩西律法又接受耶稣，所以这批人叫希伯来人啊。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就讲有几万人，但是外邦他传福音出去。刚刚撒拉姊妹也说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所传扬的，那是从基督耶稣直接启示来的，不是从人学习的。因此在保罗那个时代和我们的不同在哪里呢？保罗那个时代看来还比较单纯，传福音就传到一个地方，有些人就信主了。但是那个时候也有不同的教训，在保罗的时代，你比方说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舒服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请我弄清楚，这个异教原文不是说传佛教啊，传伊斯兰教不是的。异教原文是别的教训，也就不是神正话语的规模，不是这一个。当时有没有？有，但是不许在教会里面来传这些东西。别的教训不允许的，这是保罗说的。那么是在保罗那个时代有了我们上一次也读了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就是另传一个耶稣， 另外有一个福音，另外有一个灵，在保罗那个时代就有，但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不许这些在教会的里面来传这些不同的教训，在保罗的时代。那么我们知道教会一直到现在，我们是21世纪了，教会的变化从第3世纪开始就有天主教，那么到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就有基督教，那么到19世纪弟兄会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根据圣经的我来看，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地上有4个类型的教会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这是启示录2:3告诉我们，一个教会就是天主教，他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第二个就是撒迪教会要继续来，第三个就是腓拉铁菲教会，第四个就是老底教，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如果我们仔细读启示录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现在这4个类型的教会同时存在地上，就不是保罗的时代，保罗的时代还没有天主教，都没有开始，那个时候就有一些错误的教训，所以保罗不允许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别的教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统计，大概在50年代1950几年，我们全世界的教会有多少了？有1500多个不同的教会了，1500多个，到我们现在就更多了。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就是走的路的问题，应该走什么路。那么刚刚Sarah姊妹读的是纯正话语的规模，那就是说今天一个教会里面他是不是按照纯正话语的规模在那里讲。保罗刚刚说到提摩太，刚刚读的哥林多后书第4章，那里就是说保罗是把他讲的东西鉴于个人的良心。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听一个传道人讲，我们当然我们不绝对不能高举人圣经里面，但是他所讲的东西要鉴于我们的良心，我们听了以后我们是要用圣经的话来对照他所说的话，不能说他说的都对了。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话来对照他的话，我们觉得有问题了，好了你可以提问题啊。但是这个提问题呢，刚刚Sarah怎么去讲了，那个提问题的灵要对啊，你是一个什么灵，是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呢，是来辩论呢，是来竞争呢？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仆人不能够进圣经的啊，不能够。所以在我们聚会的里面，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提出来，但是不能相争。如果在聚会里面出现相争的时候了，那这个就赶快要停止了，不要继续下去了，那事实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刚刚我用的这句圣经，把我们讲的东西要鉴于个人的良心，你根据他所讲的你用圣经来对照他对不对，如果他是符合圣经的，符合神正话语的规模的，那就是对的，如果不是那你就不接受好了，因为鉴于你的良心，我们的良心能够分辨出来啊。但是我们对于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的基督徒，你只要神的儿女，我们都要看见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应该拒绝任何一个人，我们从来不说他是什么派什么派，他是哪个教会来的，不是的。12姊妹8年前他说他来和我们在一起聚会，他8年前他不在我们中间聚会，后来来聚会，现在他要离开了，感谢主，主在带领他。 啊，因此我就觉得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聚会我们就是要把神真话语的规模传扬出去，就是保罗刚刚讲的真理要传扬出去，传扬以后别人接不接受，那就是鉴于他的良心，他觉得你对他就接受，他觉得不对他就不接受啊。我们一点不勉强，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有四个类型的教会存在这个地上，每一个类型的教会又要分很多教派出来啊，不是一个，好不好？好吧，我想今天我就接到Sarah 姊妹所讲的这个情况这个内容，我补充一点，好不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好吧？
那好。